今天弟兄姊妹冒着风雪来到教会，表示我们对神有一个爱慕的心。有时敬拜神是要付代价。朝圣者在耶路撒冷一路上山到石安山，他们行走力上加力，各人到石安朝见神。力上加力的人，愿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因上加恩。今天是我们教会最后一个主日，过去我们一年一直都是讲管家、忠心、良善的仆人。今天是最后一个主日，所以我称为大结局。神给我们有很多的才干、恩赐、机会，叫我们用这些才干、恩赐和机会去服侍神，去荣耀神。在今年年初的时候，英文堂第一个主日就派给每一个参加崇拜的人100元，期望他们在这一年去投资、去赚钱，然后做到年底，应该是今日呢或者以前呢，就连本带利交回来给我们教会的英文牧师。不是叫他们浪费花天酒地，而是去投资赚钱。其中有些英文堂的会友非常殷勤，很快脆就去变卖他们可以投资的东西，譬如说是润肤膏啊、番碱啊、洗头水等等之类，很便宜的价钱买入，然后用公价去卖出。另外有些呢更加聪明的，就是用制造珍珠奶茶，成本非常便宜，2元一杯呢，可能成本几毫子。当然你只要整得适合顾客的口味，就可以连本带利在年底带回来。另外有一位会友竟然赚到几千元。为什么呢？原来几千元不是因为他用100元赚到几千元，而是因为今年呢老板升了他，即加了他薪，他认为这个完全都是神的恩典，不是他的功劳，所以他将这个所赚的钱当为他的投资的盈利。事实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所得到的体力、智力、财力，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资本，叫我们去投资。今年初我们讲过马太福音第25章，主人将钱1000银子交给三个仆人，1000、2000、5000，叫他们投资，到主人回来的时候连本带利去还给主人。而英文堂里面更有一个很坦白的信徒跟英文的艺牧英文堂的牧师说，对不住，今年我真是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，因为100元给我原封不动还回给你了，没赚过，没动过，好像埋在地里面一样。这个一个很好的实物教材，提醒我们将来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，问你和我究竟给你，无论是100元或者马太福音25章所讲的1000银子，或者5000银子，或者我们的生命，上帝给我们的若干年、若干岁，我们的才干、我们的 IQ、 我们的 EQ、 我们的儿女、产业，我们用在哪里？埋在地下、床下底，还是花天酒地，用尽、用光？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怎样去面对，做我们在我们还有余生的年日，怎样预备这个管家的大结局。其实马太福音24章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。耶稣基督有两次来到地上，第一次就是2010年前圣诞节，我们刚刚庆祝。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圣诞节降临，进入人群的中间，拯救我们脱离罪。耶稣这个名字就是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那个意思和旧约的约书亚是一样的意思，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他拯救全人类，救赎我们，赐给我们盼望。而基督第二次再来，就在马太福音24、25章里面，这两章的经文里面强调他再来之前有什么先兆，再来之前他的仆人应该如何预备。我们从世界的局势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，究竟主耶稣再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在今天的经文，如果大家留意的话，你看见有几个字，知道，知道，第32节。从无花果树学的比方，你们就知道，夏天近了，33节。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都该知道人子近了。有些事圣经给我们知道，但有些事圣经不给我们知道。例如36节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人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42节，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事那一天来到。所以有些事情我们可以知道，我们可以知道什么？主耶稣必定再来，这个是马太福音24、25章所宣告一个将来必成的事，人子必定再来。正如耶稣第一次再来，耶稣也要第二次再来。在旧约圣经的先知书里面，常常记载耶稣的再来，有很多时候是第一、第二次同时的形容。尼赛亚的降临，在旧约的预言里面，很多时候没有分第一、第二次一起讲。既然基督第一次在2010年前回来，我们也相信第二次回来都是必要发生。而且不单止我们知道基督要再来，而且知道近了，人子近了，好近，但我们不知道几近，我们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，没人知道。所以任何一个人要计算耶稣基督何年何月何日回来，过去这么多年的历史每次都错，但是竟然有人仍然这么骄傲猜测。没有一个人可以预料耶稣基督回来的年月日，唯独父知道。其实神是故意不让我们知道，甚至不让任何一个人猜到基督再来的年月日。神只是要我们知道有一个迫切感，一个张力，一个 tension， 就是耶稣基督很快会回来，但快到几时没人知道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从32节到51节，耶稣用了4个比喻来形容主耶稣的再来，管家的大结局。4个比方，第一是无花果树的比方，32节；第二是挪亚的比方，37节；第三是贼来的比方，43节；第四是仆人的比喻，由45节开始。在四个的比方，主耶稣都要提醒我们怎样去准备管家的大结局。我们先看第一个比方，无花果树的比方。
三十二节话：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乱长叶嘅时候，你哋就知道夏天近了。这让你们看见这一切嘅事，大概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比喻系咩意思？就系将一件地上嘅事，我哋平日接触嘅事物，放喺一边，同埋天上嘅事、抽象嘅事放埋一齐，让我哋可以了解。无花果树系代表咩呢？有人话无花果树系代表以色列，呢个都有一点嘅意义。但系严格嚟讲，唔可以单单用无花果树就代表晒以色列。冇错，以色列在1948年嘅时候复国，所以有好多嘅解经家就会猜测话，耶稣基督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后，应该好快回来。呢个有一些嘅根据，但系根据呢段嘅经文，无花果树应该系指到世界嘅局势，唔系单单睇以色列复国呢件事。世界嘅局势在前面24章从第4节开始一路讲，讲到第31节，讲到好多嘅预兆，包括有饥荒、有战争、有地震、有瘟疫等等。教会的信徒被迫害，有假基督、假先知的出现，有异端、邪教等等的伎俩出来。过去这1-2百年相当多的异端邪说，耶和华见证人会、摩门教等等，很多的异端邪教都是在这1-2百年出现。地震越来越多，战争越来越多，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社会的混乱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都有饥荒和地震，这些都是耶稣基督再来的先兆。第14节讲到福音要传遍普天下，要传遍整个世界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而还有一样未发生的，就是这个敌基督的出现，不是小的敌基督，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有些敌基督，那些是小的敌基督，而是大的敌基督。将来在世界动乱的时候，有一位能干的政治人物出现，可以搞定整个世界。其实世界很多事搞不定，中东经常打仗，经济金融海啸、金融风暴，一个有一个总统搞不定，很难搞。海啸、地震，但是将来有一个这么能干的人物可以出来，将整个世界搞得妥妥当当，所以很多人就推举他成为世界的领袖，成为敌基督。将来又有很多的天空里面反常的现象发生，譬如第29节讲到，日子的灾难一过去，日头会变为黑，月亮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地势都要震动，大自然的反常现象将会发生。这个就是启示录所录那里所形容到的7年大灾难，是还未发生，将会发生。但在马太福音24章，耶稣不单止是讲到主再来的预兆，其实同时是讲到主后70年那个的灾难。因为门徒见到大希律王所建的圣殿相当的宏伟，24章第1节，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将殿宇指给他看，说几咁宏伟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看见这个殿宇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这个是指到主后70年罗马派军队来毁灭耶路撒冷，包括毁灭圣殿。 耶路撒冷的圣殿不单止一次被毁灭，在主后七十年，因为罗马军队因为犹太人不断的反叛，在过去的历史当中，罗马犹太人多次的反叛罗马的统治，所以在主后的七十年，最终罗马的提多将军率领大军来围困耶路撒冷，围困了三年，断绝他们的食物。所以将耶路撒冷里面的居民折磨，他们饥饿到一个地步，父母要将自己的儿女来烧烤 barbecue 作为食物，亦都可以说中国人所说的煲仔饭。在耶路撒冷的路边上面，真是血流成河，好像马背那么高的很悲惨的情景发生，神的刑罚临到以色列。正如耶稣在山上看见耶路撒冷，呼喊耶路撒冷要回转悔改，他呼召以色列民回转，就好像母鸡呼唤小鸡到母鸡的翅膀底下受保护，但是很可惜，小鸡不肯，犹大人都不肯悔改，结果审判来到，可以说就是当时第一世纪犹太人那个的小末日。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所讲的主后七十年已经有部分应验了。而常常圣经的预言不是单单一次的应验，而是双重的应验。就算我们所讲以赛亚书那个童女怀孕生子，其实是双重的应验，当以赛亚那个时候就有童女，很年轻的，当然不是童贞女，但是已经有怀孕生子，而你在新约玛利亚再生耶稣的时候，第二次双重的应验，很多圣经的真理预言都是如此。所以马太福音24章主后七十年应验了，然后将来还要继续应验，是世界的末日，七年大灾难，神的审判临到地上，亦都是主再来的先兆。耶稣会警告很多人是掩耳不听的，掩住耳仔当耳边风。圣经预言到将来犹太人要再一次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，之后会看见敌基督的出现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预言将来那个敌基督亦都是大罪人，就是沉沦之子，将要显露出来。耶稣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看见无花果树，看到世界的局势，看到无花果树枝发乱长叶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相当准确的猜测夏天就快来了，主耶稣就快来了。虽然不知道年月日时，但是来日无多了。主耶稣在这里强调他来临的日子越来越逼近，而神就是要我们知道他逼近，但是不知道时间，永远都是伸着颈项这样来等候。这个心态就是正确的心态，不是懒闲闲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，做又三十六，不做又是三十六，这样的态度。在马太福音24章第八节提到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灾难这个字原文是写作是生产之难，即是孕妇从阵痛开始就知道孩子就快要出世了，还有几多个钟头呢？不知道，有些人很快，有些人很慢，但是很快，快到几时呢？可能是一日或者两日， 或者一个钟头。同样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快要回来，正在门口了。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这些是灾难的起头，但是孕妇的震动是越来越频密，越来越强烈。耶稣基督再来都是地震饥荒越来越频密，越来越强烈，耶稣回来的日子就越来越近了。所以我们既然知道主再来是这么近，管家总有一个大结局，而且很快会来，因此我们没有藉口，神啊，你没有预先通知我。有啊，通知了很久了，我们有没有听？今年初英文堂的牧师将$100给他们每一位的信徒，有成年的时间，但是有很多人呢懒懒闲，没有投资，没有善用，原封不动，所以要交账的时候亦是没有藉口。究竟我们怎样投资我们的人生？大结局很快会来。第二个比喻是挪亚洪水的比喻，从37节开始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挪亚的日子就是知道当时的社会环境、文化的趋势、气候。挪亚时代的文化是怎样呢？创世纪第六章五节提到说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好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不是尽都是善。没错，在人类堕落之前，人之初性本善，但是亚当夏娃代表全人类犯罪之后，人之初性本恶，包括挪亚时代那些的人尽都是恶，是当时的文化。跟今天的文化比较一下，差不多。挪亚时代那个生活方式最明显的就是随心所欲。很多时候我们新年的挥春讲到心想事成，但其实相当危险的，心里面所想的全部都成的话，世界大乱了。创世纪六章二节讲到说，神的儿子们是属灵的后裔，看见人的女子，是讲到属世的后裔的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，自己心里面的欲望过生活。当时的人就好像现在的人一样，随心所欲，追求自由放纵，讲求自我的权益。例如神设立婚姻本来的制度一男一女组成，但是现代人喜欢有不同的组合，过去有一夫多妻，现在也有不同的组合，不需要两一男一女，可以用其他的组合，两个男两个女，并且在最高法院里面抗议争取，这些都是随心所欲的后果。今天的人是随意做事，想做就去做，觉得感觉好就是对， If it feels so good it must be right， 这个是现代人的口号，但非常危险，因为感觉常常会欺骗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的价值观，没有绝对的真理，个人喜欢怎样做就怎样做，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配偶，单睇外表，这个就是今日的文化特色，随心所欲。 罗亚时代的文化背景是彻底的腐化，可惜当时的人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，有什么错，有什么罪。当今的人都觉得自己没有错，没有罪，将罪的观念铲除，请很多歪曲的讲大话的科学家、心理学家来证明自己的错事是对的，讲到话遗传基因有同性的基因等等之类。罪其实实在的，但是很多人我们将毒药改了一个招牌，比较文雅一些，换一个名称好听一些，但是毒药仍然存在。今天我们用很多漂亮新的名字去掩饰罪，例如将娼妓、卖淫改称为性工作者，似乎对社会很大贡献，将暴力电影美其名为动作片，将奸淫称为婚外情，好像和爱情差不多，这都是掩饰罪行。罗亚时代如何，今天也是如何。不过不同的地方，罗亚时代那时的灾难，神是用洪水毁灭大地结束罗亚的时代，但结束了之后一个新的开始，就是由罗亚和他一家的八口一条船，就是舟字是用八个口旁边一条船，其实这个是神的祝福，主再来不再是用洪水毁灭大地，而是用火烧的灾难。彼得后书三章十二节讲到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天被火烧就融化了，消化了，有形质的都会被烈火融化，将来会有新天新地出现。因此不要太留恋我们在地上的拥有物，你最漂亮的房屋、珍贵的金银珠宝都要被火融化带不走，唯有能够带得走的是不能被毁灭的，人的灵魂不会被毁灭，神的话永远长存，天地都要废去。耶稣说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，第三十五节。所以我们花时间读圣经是绝对有价值，彼此勉励，日日灵修背经四十五十节等等，绝对有价值。虽然我们可能年老会忘记，但是神的话已经渗入我们的生命中产生果子，不记得都不要紧，已经影响，已经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已经结出果子，这个果子永存的。洪水之前，留意圣经有什么形容，第三十八节，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。你说有什么不对啊？今天我们都吃喝，特别鱼塘有早餐吃吃喝，打边炉聚餐吃喝，没什么不对，嫁娶也都是正常。但是这里所形容的不是正常的吃喝嫁娶，而是讲到以吃喝嫁娶为他们人生最重要追求的事物，是指到当时的人他们狼吞虎咽，食尽所有山珍百味，寻求肉体的满足，永远不喝不停止的不断的去吃喝嫁娶。嫁娶就是指到永无休止的情欲，那个需要，合则来，不合则去，那种态度，不喜欢换话咯，换一个 partner， 一个伴侣咯，否定了神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婚姻制度， 就是当时挪亚那个情况。他们沉醉在肉体的享受，忽略了属灵的需要，凭自己的旨意去放纵私欲，认为人应该尊重他们那个性取向，相信家庭可以有不同的组合。基督徒，我们要在这个沉醉肉体享受的世界之中作见证，追求圣洁公义。为什么人只顾肉体享受和需要呢？因为人追求爱情成为一种的习惯，沉迷了，上了瘾，很难戒。世界上很多事上瘾之后很难戒，唯有靠着神的大能，靠着福音才可以，无论戒赌、戒毒、戒色，只有靠着神的能力才可以脱离。基督徒要在属灵的事上努力去追求，好像诗篇四十二篇讲，我们常常唱的诗歌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如绿切慕溪水。诗篇六十三篇话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的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当我们的心渴想神、切慕神的时候，世界的肉体那个刺激就不再刺激了。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，世界上一切的事物都变得空虚、无意义、淡而无味了。挪亚的时代另一个特色就是他停留在基本的层次，而忽略了更高的层次。吃喝嫁娶是人生最基本层次的需要，是肉体那个需要。心理学家 Abraham Maslow 马斯洛提出，人有不同层次的生命追求，最基本的就是吃喝嫁娶，生理的需要，之后就安全感的需要，社交人际的需要，之后是被尊重的需要，再高层次是自我实现那个需要。而挪亚的时代，人只是停留在最基本肉体那个需要。今天的时代差不多，基督徒在今天的社会，我们要作见证，做好我们的本分，好像挪亚一样，在当时全意道的挪亚一样，为主而活，不要停留在肉体那个需要基本的层次，而是追求更高的层次，超越自我，去达到神所定的要求，超越我们马大忙碌那个服侍，进入玛利亚安静在主面前那个侍奉，不单止结果子，而且是结更多的果子，而且进一步是多结果子。 Fruit, more fruit, much fruit。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我们要追求更高层次的敬拜与侍奉。挪亚时代的生活模式还有一样，就是只顾目前的生活，毫无危机感，吃喝嫁娶，就是指到我们觉得我们的世界不会变，地不会震，没有危机，不会有打仗，天跌下来当被冚，这样的心态。朝早起身之后，吃早餐，上班，吃午饭，下班，回家，看一下电视，看一下电脑，看一下杂志，上床睡觉，日日如是，去下超级市场 shopping mall 购物，只顾目前的生活，没有危机感，是当时挪亚时代 那个生活很危险。他们不知道危机，不知道120年之后洪水就会来了。挪亚一直警告他们，他们都不听，不知道，不睬，不理。挪亚时候缺乏危机感，今日的时代很多人亦都是活在这个没有危机感的意识形态之中。不知不觉洪水就来到了。我们看新闻，我们看报章，常常有些人在街上面跑步，可能他们一向很健康的，但是不知不觉就死，不知道自己的死因是什么，不知道潜伏在自己身体里面一些某些的疾病。今日世界都是不知道潜伏在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的问题。神就吩咐挪亚建造方舟，在这120年尽量用口传，亦都用身传。今天我们都需要用口传，更加用我们的生活去传福音，劝人悔改。因为洪水既然来临，主耶稣也要第二次再来。第三个比方，贼的比方，42-44节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。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人挖透房屋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。除了这段经文之外，启示录16章也讲到，看下我来像贼一样，那警醒看守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，叫人见他羞耻的，有福了。耶稣用到贼的比喻，只是用到贼其中一个特性，就是你不知道贼会几时来。其他贼的地方，譬如贪心啊，强盗用暴力的，这些不是在这个比喻的应用之中。贼来是 必定是在屋主不知道的时候而来的。在我所住的屋圈里面，过去几个月有好几次是被人入屋偷里面宝贵的财物。相信这些盗贼，他们观察了某些人出入的时间，几时翻工，然后几时放工，甚至是几时去了度假，然后入手。其实在树林的后边，从玻璃门里面介入去并非太困难，只要在黑暗之中没有人知道，是可以随所欲为的。后来当我们的房屋的委员会开会商讨之后，要请求警察的介入和帮忙，警察问我们有没有资料，例如知不知道几时被偷啊？被偷那些屋主说不知道，翻了工之后几点钟不知道，8点几到夜晚6点钟，警察说帮不到你。车牌呢不知道，没有录影。所以警察要调查，需要知道基本的资料。因此房屋委员会开了大会之后，就建议我们要筹钱，要安装闭路电视在重要的地方，譬如出口入口，大概知道如果有车几时来几时走，通常应该是短期内半点钟或一点钟。然后被偷的人大概几时知道的话，希望可以攞得这些一手的资料，将匪徒是擒之于法。另外又鼓励很多的房屋在自己的后院呢，特别从晚上天黑开灯，直到明天早晨开灯。所以当光猛的地方，盗贼就算是有人知道度假，都不是那么放胆去入屋行劫。很简单，这些事情可以做。但是我记得有一次，当我参加房屋委员会的时候， 竟然有几个人起身反对装闭路电视，因为侵占了他们的私隐权。大安主义觉得没问题，当然在这个民主的社会可以发言，当然是要藉着投票是否赞成。但是今天圣经提醒我们，再次提醒我们，当挪亚的时代有很多人完全没有危机感，不管洪水几时会来，继续吃喝嫁娶。今天的人都是不管不理不问耶稣几时再来，只管吃喝嫁娶。今天的信徒，我们要警醒预备管家的大结局。第四个主宰来的比方，就是仆人的比方，从四十五节开始讲到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这个比喻讲到有三种人，一种当然是主人，是知道耶稣基督将要再来出门远行，但再来的时候要向每一位仆人是算账。另外也有就是仆人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而在第四十八节讲到恶仆，就是动手打他的手下的，打他同伴又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这种的恶仆。仆人原本这个字叫做 doulos， 即是奴隶的意思，不是今天的 employee 雇员。今天的雇员你可以不做，可以不捞，可以另谋高就，可以选自己喜欢的职业。奴隶就不是，是管家，是主人拥有的物品，没有自主权。奴隶，当然这个仆人如果应用在今天的教会，不单止是指到牧师、传道人或者执事、长老，亦都可以指到每一位被神差派服侍的人。而第四十五节，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家里的人是可以指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，亦都是神的群羊。每一位我们服侍神的人有领导岗位的，我们需要按时分粮给弟兄姊妹，喂养羊群，包括神话语的喂养和爱心的关怀。比喻当中我们看见两种的仆人态度，一种是忠心的仆人，教会是一个互相服侍的大家庭，忠心的仆人是按时分粮给弟兄姊妹，关怀亲切，保养顾惜。他们所做的不是出于勉强，乃出于甘心，亦都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。不是要管辖所交托给我们的羊群，乃是作群羊的榜样。这种的忠心仆人必得主的称赞。而另外有一种就是恶仆，四十八节所说不忠心又恶又懒的仆人，他们心里说我的主人必定来得迟，慢慢做啦，做又三十六，不做又三十六，不做没人知的，我不做有人做的，存着这个心态就任意妄为，甚至占便宜，用手动手打他的同伴，将来主再来的时候要算账。苏永耀牧师在四季城长路有一篇很有意义的灵修 经文讲到说，仆人这个字在教会里面有几种的人，在教会最多的就是义工 volunteer。义工不是劳仆的，义工就是说我有兴趣我就做，没兴趣就不做，主人分给我，不喜欢做的我可以拒绝， 我做义工只是在某个时段里面，超过那个时段我就不需要听你讲。但圣经要求我们是作主的奴隶，不是作主耶稣的义工。奴隶是没有自主权，奴隶属于主人的，奴隶只能够接受主人的命令吩咐。除了奴隶和义工之外，教会还有很多波士，奴隶、义工、波士。波士就认为这个教会是我所拥有的，起码我是一个大股份，因为我奉献最多，投资的时间精神最多，在这个教会里面时间最长，所以我应该是波士，我要吩咐人做事，我有权话事，人要听我讲。但圣经话我们是什么？主的仆人。只有一个波士，耶稣基督。忠心就是代表尽力而为，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。见识是指到他的能干，他的才干，但更重要实意，更首先的是忠心尽力。神要求我们不是成功，而是忠心。有时我们忠心但不成功，忠心而失败。旧约很多先知都是耶利米忠心传讲神的话，以色列人悔改吗？听吗？没有。结果耶路撒冷被毁灭，连耶利米本身那个咁忠心的先知被掳离开了耶路撒冷，带到埃及，是跟他自己的意愿相违的。在我们教会当中，亦都有不少良善忠心的仆人，例如很多基督徒父母渴望自己儿女信主，能够敬畏神，但是事与愿违，虽然父母问心无愧尽了责任，但儿女仍然长大离开了神，不长进，顶撞父母。父母虽然难过，但是可以向神讲我尽了力。只有将儿女交托在神的手中，盼望有一天他会好像浪子一样回头，或许不在我们有生之年可以看见，都不知道。在我以前纽约服侍一间教会，有一位很成长的弟兄，多次被提名作教会的领袖，但是他都一路去推迟，因为他一个已经长大结了婚的女儿未信主，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的榜样。经过一段长时间，后来教会的领袖都推举他，其实这位弟兄是一位爱主、好的父亲、好的丈夫、忠心的仆人。后来他踏上教会领袖这个岗位，而且有好美好的服侍，忠心的父亲。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很多现代人，我们闹出离婚的悲剧，但有时我们扪心自问，自己已经尽力维持这个婚姻，但实在没有能力挽回，甚至很多基督徒的眼睛看为都是我们的失败和错误。但如果我们已经尽了全力，我们仍然可以向神存一个感恩的心，向神交代。有时是对方一意孤行，加上现代的法律非常容易解除婚姻，违反了神的旨意。所以就算我们忠心而失败，可以于心无愧。将来主耶稣向我们说，你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管家的大结局，无花果树的比方提醒我们，耶稣已经站在门口，很快回来了，不要再沉睡。挪亚时代的比方警告我们，不要像世人一样只顾吃喝玩乐，要作挪亚向人宣讲主再来的信息。贼的比方提醒我们应该随时警醒，准备主再来， 因为我们不知道贼以及主耶稣几时回来，但我们可以准备。主再来第四个比方，仆人提醒我们要做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尽忠职守。今日是2010年最后的主日，但是真正的大结局未到，我们还有一些的时间，不知道几多，但是时候的确是无多。当主耶稣基督未来之前，我们的余生，请问你要怎样预备主的再来呢？请我们祈祷。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面对你的话语受提醒，教导我们不要效法又懒又恶的仆人，也效法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警醒预备等候主再来。祈祷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